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每逢周五乐意和你一起收听连续广播剧跟初代信徒一起走。今天播放的是第十一集，今天的广播剧环绕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三节的内容为蓝本，加上创作的成分，主要谈到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的情况。压力逼迫临到的时候怎样面对呢？我们跟初代信徒一起走这条见证之路。
走
走
走吧，
一起走，
一起走吧，
一起走出阴霾，
一起走离安舒区，
一起走到人群之中，
一起走上见证之路。
故事新天空邀请你
跟初代信徒一起走，
一起走吧。
我是多比亚，十五岁时耶稣治好了我的断腿，从罪恶的深渊拯救了我，使我得到平安和生存的意义啊。我和朋友该由有幸能为传扬福音尽一份力。在今天的故事里，我们将同一群时常到提阿菲罗的家学习团契还有祷告的基督徒聚会，欢迎你们的参与。
大家好，
好好好，
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大家继续来学习有关早期基督徒教会的事迹。
辛苦你了。
我们要欢迎刚从米利都回来的西兰和格莱再度回到我们当中啊。他们到那边呢，是为了探望格莱病重的父亲，并且在他临终之前守候在他身边。
他已经走了。
不过大家放心，尽管如此，格莱却有个好消息要和我们分享。来，格莱，哎，来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什么事啊？说说看。
是，非常喜悦，非常喜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提阿菲罗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我和西兰，都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爱跟带导。神在这整个旅途当中真的是很信实的保守了我们，并且允许我们在父亲临终之前陪伴了他好几天呢。父亲是个好人，他不仅照顾家庭也深爱着母亲，可是他却不是一个基督徒。但是感谢神，真的感谢神，他在临终的时候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，而且他的见证和他心中的平安也带领我母亲和全家人一起信主了。当然我们会想念死去的父亲，不过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见到他的。
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格莱，也要谢谢你一直信实的带领你的家人来信主。多比亚，在你开始今天的查经之前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让西兰和格莱了解一下他们错过的部分呢？
但是可以了。哎，我发现我们当中有好些人过去呢几次聚会都缺席了，相信他们也希望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
好啊，那么就让我简略的回顾一下啊。各位，过去三个聚会我们学习的是有关教会在初期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事。耶稣复活升天的两年后，数以千计的人都相信了他，并得着救恩。圣所的祭司和守殿官原本以为只要钉死耶稣，就能够使他的信徒各分东西，遏制福音的传播，可是他们没有成功。我们跟随耶稣，从而找到平安、希望和生命的意义，很好地证明这一点。可我们要赞美神的是，这些事例没有阻止使徒继续在耶路撒冷城内外讲道。另一次聚会，我们学习到使徒们如何挑选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负责事工，好让使徒和其他导师能够专注于祷告、讲道和执教。之后，我们就一直使用这套模式，满足教会每日的需要。紧接着呢，抗拒真理的势力越来越顽强。法利赛人扫罗和他的伙伴亚历山大把斯提凡带到犹太人的最高法庭，并挑起众人对斯提凡的愤怒，将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把他给打死。好吧，现在就由多比亚带领我们研读下一个章节啊，多比亚。
哎，谢谢，谢谢提阿菲罗为我们重温了过去几次聚会所研读的篇章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斯提凡殉道后发生的事。从那一天起，基督徒就开始遭到迫害，一直到今时今日，对于耶稣的信徒来说，那是一段十分危险的时期。罗马人对斯提凡的死无动于衷，更加重了圣殿祭司和守殿官对基督徒的敌意，进而公开迫害基督徒。斯提凡死后不到几个星期，扫罗和亚历山大就被授权逮捕基督徒，并将他们关在牢里。他们同一群警卫闯入私宅、办公室还有会所，抓拿并囚禁信徒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很多信徒就离开耶路撒冷，只有几个勇敢的犹太人留了下来，继续为寡妇还有孤儿供应每一天的粮食，其中包括使徒和我们的罗马朋友该由。该由利用身为罗马人的身份，保护了很多犹太籍信徒免受迫害和牢狱之苦。
拉萨路啊，
哎，
你能帮我把这箱蔬菜搬到桌上吗？
啊，好。
哎呀，实在太重了。
好了，姐姐，
哎，
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会儿，你已经干了一整天的活了。
是啊，我的确是很累了，但是还好，今天呢，就剩这箱食物要处理了。我把这最后几个篮子装好，让多比亚和腓力给寡妇和孤儿带去，就可以休息了。
别动！站住！
谁是这里的主管？
我就是。
你？
你是什么人？凭什么破门闯入约瑟的私人产业？你有搜查令吗？
当然有，在这儿，看看清楚。现在你该满意了吧？我们知道耶稣的信徒在这里聚会，并且得到命令要捉拿他们，囚禁起来。我站在一边去。
为什么你带着刀剑棍棒来对付一群手无寸铁的人呢？
你，
耶稣的信徒都不携带武器，也从来不恐吓威胁你们。
你是谁？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？哼，你这是叫勇敢还是愚蠢呢？
我叫盖尤， 是罗马人，也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信徒。就是你们这些胆小鬼把耶稣钉死的。
哼，我们只是服从命令，那个时候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我个人对你们这些充满妄想的笨蛋没有意见，不过圣所的官员们认为你们会对社会安宁和他们的信仰构成威胁，所以只要能找到耶稣的信徒，我就会服从命令将他们逮捕。哼，你这个罗马人给我站到一边去。我认得出这里有些人曾经跟耶稣在一起。
这些人聚集在这里是为了给孤儿和寡妇准备粮食。告诉我先生，从事慈善活动是犯法的吗？
可是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有很多耶稣的信徒在这里聚会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
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了，你和你的同僚已经把他们赶走了。
哼，如果他们放弃坚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不会被恐吓，也不用离开耶路撒冷了。
哼，我们宁愿放弃家庭事业，也不会背弃救主。
救主，你们的救主已经在3年多前被钉死了。他连自己都救不了，现在更没办法救你们。
耶稣并没有被埋在坟墓里，他在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并留在世上40天的时间。超过500人亲眼看见他，我和这些人看着他升天回到天父那里。那些差你来逮捕和恐吓他信徒的恶人，以为逼迫我们就能遏制他的福音和教会。当年死亡无法捆绑他，今天你们也无法杀害他的教会。
那一天警卫没有逮捕任何人，我相信该有所说关于耶稣复活的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将耶稣钉死已经超过3年了，他们以为福音会随着他的死而停止，但是这些警卫每一天都在基督徒的生命和见证中看到了福音。我常常问自己，扫罗和警卫为什么没有再逮捕彼得和其他使徒呢？虽然耶路撒冷人口众多，但是他们对使徒的行踪了如指掌，随时可以找到使徒并且对付他们。有一天，当我们聚集在耶稣的弟弟雅各家中时，我提出了这个想法。
谢谢，谢谢大家参加今天晚上小组的聚会。朋友们，今天下午我接到一个好消息。
什么什么
好消息啊？
什么消息？
你们听着，最近被逮捕囚禁的一批基督徒，大约有40个人，昨天深夜被释放了。
释放了？太好了！
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释放的，也不知道原因。而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只是说他们被释放了，而且被护送到城外去了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
赞美神呐、彼得，是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？
我没看到他的容貌，但是我认得他的声音，他是其中的一名警卫。
哎，我觉得好奇怪，扫罗和这些警卫虽然知道你和使徒还在耶路撒冷，却没有把你们抓起来。当然我们为这个心存感激，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他们可能是在等大多数信徒离开耶路撒冷以后呢，才对你们采取行动呢？
多比亚，我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。
你说的对，我相信他们是在等待时机。
是的，为了你们的安全，你认为你们是不是应该离开耶路撒冷呢？
我每天跪地祷告，在这件事上求天父给我智慧和带领，甚至圣灵告诉我要继续留在这个城市，直到他要我离开为止。这个答案让我原本焦虑烦躁的心得到平安。哦，约翰、安德烈、西门以及在座的各位，圣灵又给你们什么样的指示呢？
我们要留在耶路撒冷，留在这里，我们还不能离开，怎么可以走呢？
我当兵的时候曾经接受过训练，要在适当的时候撤退，这样才能够卷土重来。不过我从耶稣那里学到，他的道往往与人的道不同啊。如果我是你们的领袖，坦白说，我会命令你们从今天晚上就离开耶路撒冷。但是我有信心，神的确要你们留下，所以你们留下是正确的。
是的，该有，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功课。神的道和意念与人的不同，我们要学习信而顺从。
安德烈，我们大家都在学习，但是我记得耶稣在升天之前曾经说过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并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是啊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升天时的情景。我们当时听到天使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不管我们是否能自由的行动，或者必须锒铛入狱，传扬耶稣的福音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我要告诉每一个人，只要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耶稣就会赦免他们的罪，拯救他们，并赐下永生。
阿们，哈利路亚，
赞美神。
虽然几次遭到攻击和逼迫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人数还是不断的增长，好些祭司甚至是圣殿的护卫，还有罗马官员比拉多的家庭成员都相信了耶稣啊。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在面临危险还有迫害时背弃了信仰，但是这些人数微乎其微。那些离开耶路撒冷城的信徒分散在犹太、撒玛利亚、加利利和其他地区，圣殿的祭司和守殿官企图阻止耶稣的福音，却反而为传扬福音制造了环境还有条件。更古以来，耶稣的救恩在各大洲、各大洋继续传扬开来，相信他的人都亲身体验到了平安、爱还有永生的盼望啊。
当我行走在这片黑暗，您总为我点亮道路，前方的路有你伴着我， 让我不再感到孤单。我深知我不配，但你依旧守护着我。我跪你祈祷，向往着那一天，心中燃起了那十字架，呼唤着你的名，仰望那片蓝天，心中充满永生的盼望。
乐意欢迎宋三和向华两位年轻人，欢迎你们。
Hello，
哇，听众朋友一听就感受到一点青春的气息，
是吗？
是。那么我就想问两位，你们听过这广播剧之后，简单一两句讲讲，有什么一些深刻的体会呢？
我听完以后，我觉得所有的门徒他们在故事里面都很勇敢。
嗯，很不容易哈。
对，
嗯，那么向华呢？
听完之后呢，觉得他使徒们在坚持信仰的过程中付上了很多代价。
嗯，这也是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很佩服或者很难去跟从的。那现在就跟两位年轻人玩一个小游戏哈，看看你们面对这些情况又有什么选择哈。那这里呢，你们看见一个袋子，那里面就有四张的纸条吧，给你们朋友听听这个声音哈。那你们需要每人抽一张来谈谈，如果遇到那种情况你们会怎么样哈。虽然到时真的遇到的时候未必是这样，但总的来说还是给你一个思考哈，总会有些准确的。那还是谁来先抽，还是让女的先来好不好？向华，
我是一起抽的吗？
一起抽啊也好，那你们抽吧。
好紧张啊。
啊，好，姊妹，你读出你的问题是什么？
如果你因为坚持信仰和传福音而需要生活在很贫苦肮脏的环境，你会怎样回应？
可能到处都是粪便啊，或者是
就是一个很不卫生的地方。
很多宣教士都面对这样的情况。
是是是，很容易会染病。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
你有洁癖
啊。接近洁癖，我就很讲究卫生，我不是洁癖。哦，我要强调。哦，
所以抽中这个真的是给你的。
那糟糕了。
可能四个也是给我。首先我应该会先在内心里面纠结好一阵子，然后呢可能就带一些一些清洁的用品。
哦，那你长期在那里居住啊？宣教士怎么能？
是啊，那可能我住着住着就适应了那个环境。对的对，就可能那个免疫系统也会强化了。
这起初就带备所有的
很乐观
那个清洁用品去。
是，
但是向华说你很乐观，就我也佩服你。起码你不打算不去对吗？
是因为我有这个心智嘛，我应该也会去的。
就是又怕但是又去。
是
乐意跟你握握手。我从前真的去过一个工厂，是挺肮脏的。第一次呢就带备清洁的毛巾上去，就擦擦擦那个公车的那个靠背。不过后来不用了。因为越擦越糟糕，所有的肮脏的东西都会出来的。因为它湿了嘛，
擦干净。
我觉得是去的话不一定是已经完全坚强，而是有心智的话你愿意去不断的磨练。好，点赞，
谢谢。
又怕但是又去。那向弟弟你抽到什么呢？
我抽到的是，如果你因为 坚持信仰和传福音而被造谣影响声誉的话呢，你会怎么样面对？
嗯，那种造谣可能就是说啊，这个人敛财啊，他在财政金钱方面不干净啊，其实是都是假的，或者说更糟糕了，说你哎呀，他男女关系很随便啊，或者安插一个罪名给你呀、
啊。啊，这是道德上的不干净啊。
对呀、啊，而且是污蔑你的、
啊，
不是真的，那你怎么办？
其实造谣就是把一些东西无中生有嘛，就不是真的嘛。
嗯、
那么。其实我一开始我会先分析造谣者的动机嘛，如果是嫉妒或用来减少我在信仰群体里面的公信力的话，那么我会用一些幽默讽刺的方式回应造谣者。
哦，
是因为其实他们说的都是假的嘛。那、
哦、举例行吗？怎么取幽默？例如说、啊，他就是男女关系不干净，那你怎么取幽默？
因为现在我没有，还没有谈恋爱嘛，那么、那我就，我还没恋爱呢，那么快恭喜我有女朋友了。
就是总之是自己先不要很生气，
对啊，
就用一个幽默的方法。哇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
我性格喜欢这样
啊、就喜欢谈笑用兵，
愤怒的情绪回应其实是没有用的，而且还会被别人觉得我很容易能够挑引到你的情绪，
嗯，
那可能那个造谣者会成功了，
嗯，
那么所以我就不要堕入那个
陷阱，
陷阱，对
啊、而且你说的对，如果愤怒的话，可能也会失去理智啊，
嗯，
而且幽默一番之后，我就建议还可以加点证据去澄清哈，如果有的话，对吗？宋三，你有什么回应啊？对于他这个幽默法，
需要一个很详细的思考，就是准备好你的答案，然后可能要估计一下别人会有什么的反应，然后再有不同的计划怎么去再回应。
所以遭受逼迫的时候，不光要有勇气，也要有智慧啊。那么像华弟兄，你对于刚才宋山说那个怕但是又去，你有什么回应啊？
我其实是非常欣赏的，
嗯
啊、虽然现在只是
模拟的，
模拟，对对对。不过其实宋三愿意即使会面对不喜欢的环境，仍然坚持，其实我是非常欣赏的。
而且很坦白，很坦白哈、啊，不会说我不怕。
对啊，
我很怕，
我也是，所以真的要跟你握手。
对，
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对于两位的年轻人的回答，你有什么回应？或者你自己面对这个肮脏的环境，或者是一个给人造谣的困境哈、啊？因为你的信仰，或者因为你传福音，你又会如何面对呢？非常欢迎你透过电邮、短信还有留言板给我们你的答案。还有为两位年轻人，他们是谁呢？就是
宋川
还有
向华，
来打打气哈，鼓励一下他们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使徒行传的广播剧，希望你和我们一起走这条见证之路。拜拜。
华人信徒起来起来，承接不是宣教的使命，向着本族，向着外邦，见证天父怜悯心肠。华人信徒起来起来，投入不是宣教的歌唱，一起直到耶路撒冷，活出基督光照四方。